弟兄姐妹，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第三幅，第一幅是什么？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呢，第二幅是什么？爱痛的人有福了，因为怎么样啊？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然后呢，第三幅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非常好了，你们也起码已经记得啊三幅了。其实呢，这个八幅是主耶稣提示每一个基督徒所当持守的生活态度和处世的原则。可是在现今的世界里，温柔跟软弱、没出息、被欺负、受摆布是一个同义起来的。如果今天人家说你温柔，你觉得怎么样啊？开心吗？哦，开心啊。哦，你不觉得有人啊，特别你是男生啊，你有人家说你温柔，你觉得开心啊？还是觉得好像说我没有男子气概？老婆说这个温柔才好，其他就是好像觉得你是软弱的一面。所以呢，有些人不希望有这个称呼，因为呢觉得就是好像有一些负面的意思。然而耶稣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而圣灵的所解的果子当中呢，其中之一也是有温柔这个特质。可想而知，原来温柔是神希望我们所拥有的品格。那简单的来说，圣经所说的温柔其实是具有以下的三重的特质的。第一方面呢，就是对上帝的顺服；第二方面呢，就是对别人的亲和；第三方面就是发自心的柔顺。让我们仔细的慢慢的去看这三重的特质。第一方面就是对上帝的顺服。有一位解经家他这样说，一个人对上帝的温柔，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了解，就是对上帝的一切旨意他都说是。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是温柔的人。如果对上帝所兴起的一切环境他都说阿们，这样的人我们也叫做温柔。耶稣所说的温柔代表的是完全的顺服。纵观整本的圣经，温柔是用来形容那些完全献身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并不是说他们软弱无力失去了自我，而是因为他们忠于上帝的吩咐而变成柔顺温柔。就像旧约中的摩西，他被形容为最温柔的人，其实他天生刚强勇敢，看到同胞受欺压他也是勇于出头的。当然呢，如果我们看圣经，他后来因为保护他的同胞，杀人是他的不对。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个品格，就是当他看到别人受欺压的时候，他没有袖手旁观。另外呢，上帝吩咐他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虽然他也有惧怕担忧的一面，但最终仍然勇敢对抗法老，并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跨越红海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其实他是一个极其刚强勇敢的人。可是民数记的十二章三节，这里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这个字的原文跟温柔是同一个意思来的。摩西被形容为一个 温柔的人，因为他了解自己需要神，并且愿意的传言委身于神，顺服于神，他遵循神的旨意，那就被形容为温柔的意思了。所以我们说温柔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力量和顺服的结合。然而与温柔相对的，你们想起什么词语来啊？与温柔相对的粗暴，还有呢？暴躁，还有呢？傲慢，自我。这些事情其实是引发很多社会问题的。比如说加拿大的统计局引述了警方报案的数据，原来在2010年的家庭暴力的调查中，大约有 9.9万人受害，差不多半数的家庭暴力的案件的受害人是配偶，然后呢 17% 就是家长，14% 是亲人，还有10% 是兄弟姐妹，还有9% 是子女。当然还有很多的家庭的暴力的细节是没有报告出来的，特别的在华人的家庭当中，这个比例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有这个家丑不可以外扬的心态。记得呢，有一次我弟弟在家的时候，他听到外面非常的嘈杂，然后呢他往外面看，看见有一个男生打一个女生，不但止，他还把这个女生推在这个车门旁边，然后把这个门压着他，然后呢就不断的打他。我的弟弟看见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然后呢他去报警。没多久这个警察进来，然后就把他们带走了。后来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当天我的弟弟经历了一场惨剧的发生。也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星期二的报纸，这个也有一段骇人的新闻，题目为炸爆华汉严重伤人罪成，踢肩跳下压断小妻这个脊椎。这个就是一个新婚的夫妇，他们吵架，然后男生推他在地上，然后从一楼跳下来压断这个小妻的脊椎，非常的恐怖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其实现在家庭的暴力事件是非常的严重，可能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也面对的这些事情，我们是需要正视和帮助他们的。可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做，那我们应该找一些专业的人士或者是一些机构去帮忙他们，免得这个悲剧的出现。一些家庭的暴力事件可能是源于家庭成员中某一些心理的疾病，比如说躁狂症、抑郁症、精神分裂、更年期精神病等等。这些隐藏的心理病可能带来可怕的影响，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方法，帮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当然我们不可以缺少的就是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还有就是带他们去教会认识神，让他们得到神的帮助，神的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正视今天的社会的问题，可能很多的朋友亲人就在我们的旁边，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需要让他们认识神，也需要让他们正视他们现在身处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 对别人的亲和。一个温柔的人也会对别人友善，不会以言语和行为粗暴地对待人。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布道家格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他给一个温柔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以温和的态度待人，对别人的需要敏感，小心不忽略 他人的权利。我们要敏感别人的需要和想法，并且在适当的时间以劝勉和关怀的心态寻求改变别人的观点和态度，可是不要强硬地要求别人跟随自己的意见和做法。就像新约中的保罗，他也是以温柔的心写信给教会，劝勉信徒努力地追求和平合一的生活。提多书的三章二节，他说不要为本，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带显温柔。另外呢，保罗有提醒信徒，当我们面对不幸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心存温柔忍耐。又让我们一同的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向欲教导，全身忍耐，用温柔劝诫嘛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扭曲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近期呢，我在收音机中听到一些主持，他们在评论香港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说某某基督徒他们的做法与圣经上的教导相违背。我听了之后呢，非常的伤感无奈。就像这个风水师陈振聪被控这个伪造和行使已故华贸集团主席龚于新的遗嘱事件，虽然他说他在被控告的期间他信了主，可是他所做的证功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所做的事情。另外呢，我们香港的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传媒发现了经营汤房生意和涉嫌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有利益的冲突等等的问题，有议员要求他辞职，可是他不但拒绝，还引用圣经。你们记得他引用圣经哪一段吗？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还有他也引用了中文大学的校歌来回应这些批评。这些事情不单成为不信者的攻击对象，又收入了上帝的民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如何面对这些事情呢？保罗教导我们，他怎样说，要我们一同的读。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比引诱。这段经文保罗给信徒两方面的提醒，第一方面呢，就是属灵的人一定要以温柔的心把犯错的人挽回过来，当中包括宽恕、体谅、劝告和引导。可是呢，特别我们在家的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他们犯错的时候，常常我们没有这个温柔的心。因为呢，我没有孩子，可是呢，我的弟弟有两个孩子，我每一次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他们也常常做了一些令我不开心的事情，可是呢，我总是 一点点的植被，可是呢我身上呢就是好像一个严父来的，就是非常的气愤呢，就要让他站在旁边冷静一下，给他10分钟五分钟的冷静期，冷静过后呢，然后叫他过来问他，你明白你的错误吗？有些时候其实他应该是不明白的，可是他们还是说明白明白，然后我的丈夫呢就叫他走了走了怎样。对啊，真的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特别面对我们心爱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温柔的心，可能他们犯错，可是他们有些时候不知道他们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需要用温柔的心把他们挽回过来，当中包括了宽恕、体谅、劝告和引导。第二方面呢，就是属灵的人自己也要小心，免得受人影响，随波逐流，继而一同犯罪得罪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坚定神的吩咐，不要为短暂的利益和失去的天上的福分。那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发自心的柔顺。我们看到耶稣他是发自内心的温柔，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的。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随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拥有一切的权利和地位，但他心里温柔谦卑，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还敬愿地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这份发自内心的温柔柔顺，我们不但要学习，更要追求。这样当我们遇到不公平、不合理或者是种种难过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因着耶稣的榜样而学习平静安稳地去面对这些异景。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效法基督的温柔呢？让我以七个诗来说明耶稣的温柔。第一个就是酷，就是镇定，是情绪平静下来的意思。因为温柔的人，温柔的相反就是暴躁，容易发怒，破口大骂，甚至出手打人、杀人等等，这些只会自毁前途。记得呢，我先生在香港服侍的时候，他与弟兄姐妹一起参与监狱布道的事工，探访其中一个囚犯。他本是餐厅的老板来的，可是因为他与客人吵架，继而杀人，最后呢被判这个终身监禁。所以呢，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怒气，是非常重要的功课来的。我们要学习温柔，要保持镇定，使情绪藏在平稳的状态里面。就像耶稣被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断的攻击，但他仍然保持镇定、克制，并以智慧的话来回应他们的质询。好像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就是有一个淫妇，她犯了错。那这个淫妇带到耶稣面前，很多很多的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是要耶稣说这个妇人有没有犯罪。那当时候，你们还记得这个耶稣怎么样呢？去面对啊，就是安静，然后呢，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是在弯下腰，然后写上一些字。我们不知道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啊，可是我们知道当时候其实耶稣的心没有被外在的环境影响， 反而他就是平静的去面对人其他人的攻击。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学习保持沉默，闭口不言 climb。 温柔的人是一个不会胡言乱语、没有礼貌的态度待人的人，他遇见什么事情都会忍耐等候主。有一个姐妹，她刚刚与弟兄结婚，她度蜜月回来之后呢，她还没有信主的奶奶要她跨过这个佛盘才可以进房，可是姐妹因为心中有神，于是她拒绝奶奶的要求。然后呢，这个奶奶因为这个媳妇不尊重自己，于是呢向儿子投诉。这个弟兄非常的为难，然后呢就抱怨这个太太为什么不迁就奶奶，弄致这个关系破裂。这个姐妹虽然感到委屈，可是她学习忍耐，并不断的读经和祷告，没有与这个奶奶跟丈夫对着干。几天之后呢，这个奶奶知道自己不对了，然后主动的向姐妹抛弃，而弟兄呢也觉得自己没有持守信仰和错怪了太太而内疚，主动的求和。亲爱的弟兄姐妹，温柔的人就是就算遇到不公平不合理 对待的时候，他也不会让这个愤怒出来，也是可以控制他的言行，不存报复的心，因为他知道他人所施加的伤害是上帝给的磨练，为的就是要造就他的品性和训练他有更大的忍耐。就像耶稣被人家诬告的时候，他也是保持沉默闭口不言，因为他知道他要成就上帝的旨意。那第三方面呢，就是 control 控制，我们要学习控制我们的情绪和自我。有人将温柔的人有福了翻译为对自我有完全控制力的人是有福的，也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就是说凡在适当的时候发怒或者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怒的人是有福的。在任何的情况下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就是温柔的人了。然而我们是非常容易受到外面的影响而变成一个不温柔的人的。以言语为例子，曾经有一个乞丐，他在街边的小贩买了一个面包，那个小贩对他的态度非常的差，可是这个乞丐仍然的说谢谢。可是另外的一个乞丐他看见了看不过去，然后就走到这个小贩哪里说不要走人看人低，他是用钱买你的面包的。可是买面包的乞丐他心平气和的对为他抱不平的乞丐说，他表现无礼是他的不对，可是我应该保持我应有的态度。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也是一个懂得怎么样去控制情绪的人，他不会因为外面的谣言而发怒，也不会被人家的言语令自己的情绪失控。我相信一个能够懂得怎么样控制情绪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得到美好的人际关系，也必定受人欢迎。那第四方面呢，就是 coach， 不是我们去美国买的 coach 的手袋。这个 coach 的意思就是愿意接受指导训练的意思。温柔的人是一个愿意聆听虚心接受批评的人，他们不会骄傲， 而是谦卑的学习。近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名叫《圣梦传奇》，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视节目？《圣梦传奇》就是呢，电视台给一些艺人发挥唱歌天分的机会，他们本来是演员来的嘛，可是给他们参加唱歌比赛，比赛让他们可以从中得寻找他们的梦想。有一个基督徒的女演员，她6岁开始学钢琴，后来接受了女高音的训练，并且成为一个音乐的老师。因为她从小已经对音乐非常的热爱，所以呢，她参加了很多的音乐的比赛，并赢得非常多的奖项。她的歌声确实是技惊细作。然而她出道的时候呢，在电视台却被安排演戏当主持，直到这个节目出现，她兴奋地去报名参加，因为她希望观众看到她另外的一面，也希望日后有机会成为一个歌手。她第一次的比赛，她以优美的歌声得到了全场的掌声，因为呢，她以最有信心的音乐曲向观众献唱。其实音乐曲是不容易唱的一个歌来的。可是到了第二场的比赛呢，由于节目的规定，她要献唱流行曲，她不献唱这个流行曲的。可是在无奈的情况下，他用了更多倍的努力去练习，希望挑战自己的弱点。当年呢，他第二场的比赛他被淘汰，他非常的伤心。然而他听了这个评判的意见之后呢，他带泪的说：我知道唱这个流行曲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仍然挑战自己，现在又证明这个弱点是一个事实，我是会去接受和改善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俯伏在地，也是谦卑祷告的顺服神的旨意。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只要叫你的意思。耶稣虽然只在面对艰苦的道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但他仍然甘心乐意地成就上帝的旨意，他谦卑接受神的安排。所以耶稣的事情，耶稣所做的，实在是值得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第五方面呢，就是 charitable， 仁爱、慈悲、乐于助人的意思。温柔的人就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心上，并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有需要的人。刚才本丽斯他谈的一个音乐，就是我们两个星期之前这个台湾孤儿院的他们所献唱的一首歌。他们40这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当中，为我们举行福音的聚会。创办这个孤儿院的杨牧师夫妇呢，他们得到了神的启示，就是在传道之余，他把耶稣基督博爱的真诚实现出来。所以在1952年开启了在家中收容了第一个原住民的鸭绿孤儿。这几十年来，这个夫妇杨牧师夫妇，他们一共呢收养了和帮助了超过1000名的儿童，让他们得到了温暖，并成为社会的栋梁。今天杨牧师虽然已经返回天家，可是他的子女继承他的工作，继续的把耶稣基督的爱向人传开，这就是 温柔的人的表现。当天也有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出钱出力为他们预备晚餐小憩，给他们有家的感觉，这也是温柔的人的表现。那基于耶稣怎么样仁爱慈悲乐意助人的事迹，上次我不当举例了吧。然后呢，我们到看第六点了，就是 courteous， 就是谦恭有礼貌的意思。温柔的人绝对是一个态度温和非常有礼绝不粗鲁的一个人。我认识的一对圣教士夫妇呢，他们在加拿大艾明顿生活了30多年，几年前决定了回到香港，因为他们希望呢之后有机会去国内去服侍。可是他们到了香港第一年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不习惯，因为呢他们每一次在商场开门的时候，他们本想进去，可是已经有很多人来来去去，好像他们就是开门的人，然后就是给其他人进去的。不但如此，他想放手的时候呢，其他人呢是不会按这个门的，他只会怎样进去。所以呢他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没有礼貌的人呢，其实他只是想进去，可是他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愿意的把门推开，只是等其他的人去 推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人呢？我们对待人的时候有没有礼貌呢？有人说我们可以从开车看出一个人的脾气是怎么样的。我们开车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怨人插嘴，怨人家过马路，向人微笑，还是我们动不动就插嘴想安？我们也有没有曾经因为一个车尾的缘故跟人家吵架了？箴言书15:1，他说回答柔和，喜怒消退，言语暴戾，足动怒气。求主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并态度温柔，以礼待人，像基督一样。第七方面呢，就是 considerate， 就是体谅他人，考虑周到。事实上，温柔包含了宽恕、体谅的意思。一个温柔的人，他会想到别人的困难、别人的历程、别人的处境，所以如果有所责备，也必是蛮有仁慈的话语。圣经中所教导的宽恕是具有化敌为友的积极意思。林肯总统曾经受到党内的同志批评，他为什么对待这个政敌的时候的态度怎么好，他说你应该想办法去攻击敌人，消灭敌人，而不是为他们辩护。可是这个林肯总统他温柔地说，当我化敌为友的时候，岂不就是消灭敌人了吗？人们总是喜欢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如此行其实除了令彼此的关系更为恶化之外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成就可言的。林肯总统的气度宽文带量，以德报怨，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人真诚，也是我们所当效法的。俗语说人善人欺天不欺，下一句人恶人怕天不怕。以宽恕待人， 其实是不会吃亏的。经验告诉我们，温柔的人纵然眼前吃亏，但最终必能赢得人的尊重和上帝的祝福，人际关系必更能和谐，家庭必能更加的温暖。愿意宽恕他人的，必能得到上帝的宽恕。让我们在一起的思想这七方面，我们想一想，有哪一方面是我们缺乏的，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的。不如我们一同的读这七方面，让我们再把这些的重点记在我们的心中，然后求神改变我们。我们首先一同的读这七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镇定，使情绪平静下来。第二方面，闭口不言，学习控制情绪，自我愿意接受解道训练，仁爱慈悲，乐于做人，谦恭的，有礼貌的，体谅他人，考虑周到的。这七方面，有哪一方面是我们缺乏的？我们需要寻求神的帮助，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效法耶稣的温柔。来到总结的时候呢，让我们再看看温柔的人所承受的福气是什么样。刚才大家已经说了，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什么叫承受地土呢？是不是可以得到了土地啊、流房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按这个字面的解释的时候呢，那我们一定很快的去改变自己，使自己呢成为一个很温柔的人。因为呢，现在的楼房怎么贵啊？如果我们改变了，就有这个楼房呢，那我们就很开心了，不用再担心我们以后的生活了，对吗？当然，圣经所说的不是我们只是按这个字面的解释。其实这里所说的土地，就是指神在地上要给他的百姓一切的祝福，包括了属天和属地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预备了许许多多这些东西，他是特别的赐给我们的。比如说神赐给我们亲戚朋友居住的环境，或者是我们有工作，我们可以读书等等。能够 得到了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有多好有多温柔，乃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常存感谢的心呢？有没有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呢？如果我们没有温柔的心，是不能欣赏神给我们的祝福的，也不能在其中享受。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从这刻开始，我们追求成为一个温柔的人，能够得到神的一切祝福。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希望在一起的把刚才这七方面的特质给大家看，让大家可以在一起的思想，我在哪一方面做得不好，特别的在我们的工作方面，或者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方面，在家庭方面，有哪一方面我们做得不好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也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体谅他人，愿意的做一个神所喜悦的基督徒。让我们安静一下，然后就自己为自己的需要去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当我们今天看温柔的时候，主啊，我们可能看起温柔的人，对人家没有怎么样，可是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敞开的。可能我们可以骗的别人，可是我们骗不到你。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黑暗，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啊，特别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上，我们怎么样去平静我们的情绪，怎么样学习聆听人家的心心，是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只是想人家去听我们的，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了解人家的需要呢？人家的困难呢？主啊，我们也需要学习，有些时候我们要保持沉默，闭口不言，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明白不知道，我们不要怎么冲动去得罪了你，也得罪了人。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也控制我们的自我。在这个时代上，自我已经控制了一切，每个人也有人权，可以有发言的机会，可是我们忘记了，主啊，你需要我们学习温柔，学习安静，学习顺服，学习己道。主啊，真的求你再一次给我们谦卑的心，我们不要看自己比别人强。主啊，我们还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需要你的改善，你的改变。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仁爱慈悲、乐于助人的人，对人家有礼貌。纵然有一些不可爱的人在我们的面前，可是我们也需要有礼貌地对待他们，因为世界上每一个人也是你所创造的，也有你的影响。我们对待人不礼貌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待你不礼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体谅他人，让我们可以明白得到，其实我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的好，只是因为神你的爱，所以我们也学习爱别人。可能别人也没有什么好，可是我们也爱他们。主啊，真的求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当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语言、我们的行为的时候，你把这个金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就是承受神赐给百姓的一切的祝福。主啊，我们需要属天属地的福气，我们需要你的祝福， 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温柔的人，成为一个你所爱也是别人所爱的人。如果以前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们再一起求你原谅，给我们今天开始立志当一个温柔的人，对上帝的顺服，对别人的亲和，而且这个柔顺是发自我们的内心的。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